在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家里看直播的众圣徒，大家晚安。我们继续看《西班牙书》，《西班牙书》第三章。如果您拿着纸本讲义，我们今天要讲的在44页吧，44页。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小先知书》释义下册的讲义，我前方还有，可以现在来拿。西班牙书第三章1到7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这被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先知西班牙在前两章里面，他的信息，他先针对神的百姓说出神想做的事，审判的话啊，然后接下去他就论到对列国的审判。不过他就是在讲对列国的审判，仍然是对神的百姓说的。我们不要读到那里就读成好像神要我们去跟我那些不信主的朋友，或者是这个不信主的世界说那些话。没有，神说那些话是对神百姓说的。我们跟大家讲过，在先知书里面几乎只有约拿书，神要约拿去外邦说那些话。还有耶利米书里面有一小段话，几句话而已，那里提到神要耶利米写下一些话，带到被掳的人中间，在巴比伦那里，在那边宣告啊。那里没有说只对神的百姓说了，不过也没有说要带去给巴比伦的君王讲，并没有，但至少是在巴比伦那个地方讲。除了这些以外，先知书17卷先知书几乎所有的话，包括论外邦的话，都是给神的百姓讲的，所以我们不要读错了，好吗？那这两章圣经都在说出审判的信息，现在来到第三章，仍然是审判的信息，可是他再一次把矛头指向神的百姓啊。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而神审判他们，责备他们的话，特别是在他们的灵性的状况啊。你知道，神在论到列邦的时候，在先知书里面，他论到列国外邦的时候，不太提这一方面的啊，多半都讲伦理道德。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希望你能够接受，因为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有的先知会对四围的列国做出很丰富的说一些预言，一些信息，有的时候甚至用一整章来论到某一个国家等等。有一些地方甚至论同一个国家，埃及或者是推罗，都用了2、3章、3、4章来论啊。可是 大家应该要注意到，当他论到列国的时候，给他们讲责备或者审判的话的时候，并不太提宗教上的事啊，多半都讲伦理道德的事，提到他们没有公义，提到他们没有怜悯的心，没有爱心，特别常常提到他们骄傲啊，而几乎完全不提他们拜偶像的事。我常常说，因为他们还不认识真神，无所谓拜偶像，所以先知书里面那些责备拜偶像的话，几乎全部都是责备神的百姓，而不责备外邦的。我常常讲到这个，是因为今天的教会，尤其在非基督教世界的地方，像亚洲的教会，好像我们都非常习惯认为我们应该向这个世界说话，叫他们知道拜偶像是不对的。当然拜偶像是不对的，可是旧约的先知真的神没有要他们给外邦说这些话。就是到新约时代，使徒们到一些地方去的时候，即使充满了拜偶像的事情，他也通常不从纠正他们拜偶像开始传他的道，他常常不是这样。他甚至在雅典他称赞他们拜偶像，他不当然不是称赞他们拜偶像，他称赞他们有敬畏神的心啊。如果那不是圣经记载保罗讲的，而是今天哪一个传道人讲的，应该会被大家骂的啊。可是那是保罗说的，他说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这真的是真的很离经叛道的话。如果你不知道那是保罗讲的话，可是他对列国对外邦，他多一点提到伦理道德的事，因为那是他们还不认识真神的时候，他们没有像以色列人有神向他们显现，有神教导他们来认识他，给他们颁布律法。他们虽然没有这些，可是他们仍然可以知道那是不好的那些事，神给列国给外邦责备的话，多半是像那样的事。了解我的意思吗？也就是他们原来的天良就已经知道是不对的事情。我这样讲是建议神的儿女在给人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也要存这样的态度，就是你不需要从像拜偶像这些方面一定要从那里切入啊，你可能应该从别的地方切入啊，等到人家真正对神自己有认识的时候，他们离弃偶像就变成自然而然的事情啊。我相信福音应该是这样传扬的。在这里，在西班牙书第三章前面这七节，他责备神的百姓他们的灵性的状况，他提到神百姓轻看神的训诲，那这是认识神的人最重要的一个偏差了，就是不看重神的训诲，不理会神的话。然后他转向属灵的领袖，先知、祭司等等，他提到先知他们传虚浮诡诈的话。我们很应该读到这些，都很应该要停一下，想一想自己，对不对？因为这个，因为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一点先知的职分呢。也许我不应该用职分来讲，可是我们都可以有一点先知的恩赐，或者有一点先知的做的事了。因为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这是圣灵浇灌以后 对所有神的儿女说的话。嗯，所以我们都应该留意这个，我们不要太迷于那些更超自然说预言等等这些事情，而要更多的留意我们会不会也走向这个错误，传虚浮诡诈的话。嗯，也许不是你自己说的预言，但是有可能你会转述某一些所谓的先知他们说的话。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分辨一下他们说的话会不会被神列为虚浮诡诈的话。嗯，西番雅提到祭司说他们亵渎圣所，强解律法。先知论到这些领袖们，先知啊祭司啊这些领袖们他们的错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讲的都是原来就是他们的职责的所在。嗯，所以先知说这些话等于是在提到他们失职了，他们没有做到神托付给他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就有很大的责任啊，所以神责备他们。然后先知就勉励他们要敬畏神，领受神的训诲，留心把神的道存在心里面，而且遵行神的道，这样神会转离他的愤怒。嗯，所以我们刚提到他起头先审判神的百姓，之后审判列国，现在好像回头又把矛头指向神的百姓。不过其实这一次先知想要讲的话是要引向复兴的，引向他们得以恢复的道路。所以他给他们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们的罪，要他们回转。先知在这里提到他们不亲近神的罪。你知道在旧约时代，旧约律法的时代是用这样来定义亲近神的，就是他们会注重在圣殿里面的敬拜侍奉的礼仪，包括献祭啊，早晚献祭啊，当然也包括祷告等等，但是是以一个外在有形的看得见的圣殿的敬拜侍奉的礼仪来讲这一件事的。如果他们不看重这些，轻忽这些，神说他们是不亲近神，他们没有一个亲近神的科目。另外当然包括按神的律法的要求献祭，还有可能也包括其他的，当然神的律法里面包括的许多生活上的事情，也就是让他们去留意遵行律法。所以当大卫在提到他追求神的生活的样式的时候，他就清楚地讲他是想要做这样的人，因为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对吗？那就是表示大卫很羡慕这样，他希望他自己也是像这样，也就是说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是一个亲近神的人，也会蒙神悦纳。那我们今天活在新约时代，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当然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今天不需要去献祭去遵行那些律法，可是我们还是应该要亲近神，对不对？我们应该思考对我们新约时代的圣徒来说，怎么样是不倚靠神不亲近神，而怎么样才是亲近神才能够蒙神悦纳，我们应该思想这个，不是吗？嗯，我特别注意到西番雅书三章第七节我们刚读的经文，那你说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我从这里我就会觉得神也暗示着，我想他很看重这一件事应该做跟这个相反的事，不是吗？也就是你应该是从早起来 就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领受神的训诲，而不是从早起来就败坏自己。我自己会想到这些事，就是现在我做牧师做那么多年了，但是我还是会需要提醒自己，比方每一天早上起来，我的手机都放在我的床边而已，我通常都把它弄到飞行模式，所以比较不会有什么电磁波这些。然后我打开那个早上起来我就打开这个，可是我要勉强自己一件事，不要先去打开 FB 或者 IG 或者是 LINE 看看有什么讯息，尽量不要这样。我先，因为我早上，我平常都在电脑里面运作所有这些事，可是清晨起来电脑不在旁边，只有手机，我都是用手机在读灵修的经文的。我一定要勉强自己最先打开的是圣经，先读一点圣经，有一些安静，再做其他的事。除非他跳出来的讯息我觉得好像是有紧急的事情，那也许我会点看看是不是真的是紧急的信息，如果不是，那我就会赶快再回到圣经。我只是给大家讲一点我自己的例子，我没有意思要挟制你一定要你要怎么做。可是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留意，我们从早起来我们到底做什么事啊？我觉得以学生来讲，早上起来就先好好的读一些可能平常会让你不是那么能够专心读的事情，也许是背英文单字，或者做一点数学或者是物理化学的题目等等，也许是好事。不过我觉得你在做那些之前，如果先用一点时间，十分钟也好，十分钟大概不太会耗掉你太多读书的时间吧，有一点安静，或者读几句神的话，有一点默想，我想那是好事，你可以试试看。然后在一天的生活当中，不只是早上起来，一天的生活当中你有多少时间想到神？因为亲近神是一种生活，不是一种经历，不是一种好像说就像早餐吃早餐午餐晚餐，我们一天吃三餐就好了。可是亲近神不是这样的，亲近神是一个连续性的事情，是一个生活啊。所以你一整天你有没有仍然常常想到神呢？当然你需要专心的上课或者是上班或者是处理家务做很多的事，可是你还是可以亲近神，像劳伦斯弟兄所说的一样，在工作当中，在读书的时候，就是在休闲的时候也是一样，不时的回到里面触摸主一下，敬拜他一下，爱他一下，就是像这样。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一定要去研究这一件事，直到你研究出来知道在讲什么，好吗？这是劳伦斯弟兄教导的，从他之后三四百年来，许许多多人从他那本小小的书《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操练与神同在，我们中文的译本就叫《与神同在》，我们的书房应该还有卖，很薄的一本书。那本书不是让你说，我用半个小时就把它读完了，不是的，那是你读几句话，你可能就要去照他上面写的去操练啊，试试看，学习这样操练与神同在，那就是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我很多年来教导这些事，我发现不时的会遇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连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都不明白，他们不觉得要这么做。其实我了解了，如果你本来就 就很想要这样亲近神，你根本不需要我那样的教导。可是如果你并不是这样的人，我就是那样教导了，通常也收效不大。因为不一定是你不听，而是你没有那种动力，你不觉得为什么需要这样。所以我就想到，其实这是一个生命最根基的事情。我知道很多人不是这样，但是我还是希望神的儿女在他们初遇见主的时候，他们初得救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基督教家庭中长大，你哪一天你真正的遇见了主的时候，你就真正遇见他，你就全然归向他，把你的心完全的放在他身上，你真实的把自己奉献给神，可以这样说。那不是一个人得救以后，成为基督徒之后，逐渐逐渐追求变成那样的，不应该是这样，应该是得救的初期，也许应该说得救的那一刹那，你就应该是这样的人。像很多诗歌的作者，显然他们都明白这个，他们都会这样写。比方我举两个例子，我们的颂赞诗选194首，那首诗歌是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唱的诗歌，Mrs. H. Morris 所写的，好像 In fancy I stand 呢，就是我站在加利利的海边，仿佛在加利利的海边，那一首诗歌，那首诗歌的副歌是这样说的，就讲到耶稣在那里行走等等做一些事，他说那时我便立意永远爱他。我们从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才不到20岁，我们唱到这一首诗歌，我们都觉得那就是我们，就是像那样，我们不知道那怎么发生的。以我自己来讲，我甚至无法告诉你是哪一天或者哪一个晚上或者在什么地方发生这个事，可是是真实的发生的，就是那时我便立意永远爱他，就这样，就一辈子就是像这样。有另外一首诗歌是我们颂赞诗选59首，也讲类似的话。颂赞诗选59首，这首说不定也是同一个人写的。他说救主带着伟大能力来到，赐下平安在我心，从那时候起我整个生命就顺服主的带领。那也是我们当年就是这样。我知道有一些神的儿女，他们不是这样得救的，我自己觉得很可惜啊。可能这样的人不少，所以有的人觉得，也许觉得那是正常的，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那是正常。我觉得我刚刚讲的像这些诗歌的作者那样写，那才是正常的。彼得他们都是这样，对不对？遇见耶稣，主呼召他们，他们就撇下一切跟随他。这样的人其实不太需要教导他怎么亲近神，他一定就是要亲近神呢，因为从那一刻开始，耶稣就是他们的一切。他们用今天的话来讲，他们成为耶稣的 fans， 耶稣的粉丝。如果你不是这样，你还是可以学习这一件事，你可以不为这一件事祷告吧。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要真正的去钻研这一件事，直到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直到你的心被他所夺。所以这一章虽然回到百姓身上讲到神的审判，其实神想要讲的是接下去要怎么样带向复兴。所以在讲完对神的百姓也对列邦的审判之后，神开始提到他借着这些审判，他想要带来怎样的复兴。我要让大家读后面那一段经文，不过先读几节前面的经文。西班牙书第1章14-15节， 西番雅书第一章十四跟十五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还有十六节，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我们讲过，先知用了重复的话，非常加强性的来讲到神的审判的日子，当他临到的时候，他那将是像这样的日子。西番雅书第二章第三节，第二章第三节，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好，来到第三章八到十三节，西番雅书第三章八到十三节，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召集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地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斯河外来给我献公物。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说，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他带来审判，也要带来复兴，然后神要人等候他。而等候他什么呢？我们可能都祷告的是要等候他带来复兴，然后成群人归向基督教会那样子的丰满等等这样。但是西番雅书很清楚的讲，事实上我们讲过哈巴谷书也一样，很清楚的讲这一件事情。他这里说神要人等候他，直到他兴起掳掠的日子，等他的烈怒倾倒在列国列邦的身上。你知道，虽然在这里先知讲到是倾倒在列国列邦上面，可是其实你如果把前面的话也一起放进来，你就知道这个他的愤怒倾倒的时候包括了神的百姓啊。事实上在这里神好像有一点把以色列人一起放进列国列邦，他开始讲他在全地上的作为，然后他期待在这样的作为里面会有一些人，这里提到会有一些人他们会起来求告神。所以在这里神在讲到这个的时候，他用的是万民，而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对不对？你也可以这样说，对列国而言神做那些事是审判，可是对神百姓而言那是救赎。因为神的百姓晓得在其中要谦卑隐藏，他们因着这些事，神兴起掳掠的日子，神把愤怒倾倒的日子，他们就因此醒觉过来，他们开始谦卑下来，要来寻求神，要归向神，要顺服神，因此就会得蒙救赎。但是先知在这里开放名额给另外一群人，就是万民，世界上的人，如果他们虽然他们原来没有以色列人所拥有的神给他们的恩典，他们见过神，他们有神的律法，他们经历过神在他们中间做的一切奇事，出埃及过红海等等所有这些事， 所以他们理论上应该在神这些作为里面更容易就明白过来，醒觉过来。可是如果在外邦的世界也有人，虽然他们没有这些，他们却受感动而明白过来，要来归向神，神的救一定会临到他们，对不对？那就是在这里所说的话。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对一些人来讲是审判，是密云乌黑惊恐惧怕的日子，可是如果你谦卑下来，晓得要隐藏起来，对这样的人而言，那是救恩的日子。所以我们都要明白这个，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过生活。当别人在发表许多的见解，有时候打口水战，可是你会拿起神的话来做神圣诵读。诵读，你现在已经很熟悉神圣诵读了吧？诵读、默想、祈祷、默观。神说那是清洁的言语啊。如果今天你感叹这个世界的混乱，或者在媒体上看到许多不美的事，或者很多人在发表的言论各方面你很不满意，我们应该做的不是要去纠正他们，或者是教会应该发声来表示不应该这样。我觉得教会最主要的任务不是这样，而是去做跟他们不一样的事啊，那才是真正的见证，去做跟他们不一样的事。所以他们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要像他们一样说话，我们就要说清洁的言语。我不知道有什么方式能够更好的诠释什么叫清洁的言语。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像早期的教会就流行的神圣诵读，就是那样读神的话，我觉得那我不知道有什么更容易来定义清洁的言语啊。你拿起神的话来，你读它，读出声音，你不要只是看。我们常常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不是看圣经，而是读圣经。即使有的时候你的环境旁边的人，你读出声音有可能会扰乱他们，可是你知道你看着圣经不出声的，你是在看还是在读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可以分辨这个，对不对？你可以不读出声，可是你仍然是在读它，而不是在看它而已。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啊，把它读出声音来。至少读在里面。然后默想。有人形容这就像牛吃草，吃草就好像你在诵读神的话，然后你咀嚼的时候就是在默想。我有时候甚至借用牛在吃草的时候，你知道牛的嘴巴在咀嚼的时候不是这样上下合着，是有点绕个圈子的，画一个圆圈的，对不对？哎，我觉得这个用来说明我们默想神的话蛮好的。就是我有时候用别的方式来讲，说你要允许神给你另类的思想，你不要那读神的话就只是按着你原来已经有的认知在那里读，所以有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好像读不懂他在写什么，因为你原来已经有对这一件事情的认知。可是你要允许神的话说出跟你原来的观点不一样的话，当你接受的时候，我称它叫另类思想，就是从神来的思想，那是默想。然后你吃下去，咀嚼以后你就要吞下去，对吧？吞下去就是你把你吃的东西变成你的了，在嘴巴里面咀嚼的时候还不是你的， 因为你还可以把它吐出来，一旦吞下去就是你的了。我想这是神圣诵读 Lectio Divina 的第三部，叫做祈祷。我跟大家讲，那祈祷不是说你这样读了圣经诵读默想之后接下去就要开始为父亲祷告，不是的，那完全不是这样。那是拿起你刚刚读的话来祷告，就着那些话来祷告，而且不是祷告到别人身上去，是我们要吃进去。简单说就是把那些话据为己有，就像把咀嚼的过的草吞下去一样，之后你有可能就会躺在草地上好像不做什么，但是其实在做很重要的事，在里面消化。在神圣诵读里面第四个步骤叫默观，默观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等候神，就是你安安静静的在那里只是看着神，敞着脸看见神的荣光，就要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你晓得等候耶和华，就必重新得力。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我觉得这就像清洁的言语一样。可是我从很多年前我读到西番雅书这里讲到清洁的言语，我总是会想到另外一件事，就是说方言。如果你懂得说方言，被圣灵充满你懂得说方言，那是一个悟性没有过效，你发出音来，可是你不知道，你并没有悟性上的是在表达什么意思，表达意思在灵里面的。其实我觉得我常常认为，我也很多年来的经验，几十年的经验，我觉得说方言是一个把我们带进末观最便捷的道路了。事实上我很希望人能够尽快明白，他就在说方言的时候，他的整个人整个的生命就正在末观当中。当然一个人也可以充满了很属世的观念，在聚会中我一直想着等一下要跟谁去哪一家餐厅吃饭，然后一边说方言，那是可能的，因为说方言本身悟性没有国效，所以不需要跟你想的东西一定要一致才有办法，并不需要。所以你先有前面的诵读默想特别祈祷，然后才引进默观，是很重要的事，你才不会带着很世俗的思虑烦扰在那里说方言，那你才真的能够进入默观里面 contemplation 默观。这样神将要得着一批这样的人，这是西班牙预言的话，他们将会同心合一的侍奉神，而且他们会成为一群真正亲近神的人。你可以说这些话将要应验在新约时代，甚至你可以说那好像是将来天堂的彩排一样。我们上一次提到西班牙这个先知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所隐藏的人，我想他在讲这些信息的时候，他也非常的渴望神的百姓能够这样认识神，知道救恩，所以他们会谦卑下来投靠神，把自己隐藏起来。如果你真的是这样，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管他怎么样猖狂，做怎么样的混乱的事情，不太会伤到你，不太会搅扰你。神的儿女一定要经历这个，神的儿女不要以为我们的福音是让我们经历说我们祷告使这个世界的这些东西改变，不是的，那不是神优先要做的事。神优先做的事是那些尽管存在着，可是你可以不受它影响，你可以找到在神里面的藏身之处， 那才是神优先想要做的事。世上只有这样的人多起来的时候，才真的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我很喜欢讲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听过很多次了。有一位姊妹在20世纪初的时候，那时候她是一个20几岁的年轻女孩，她经历了，她在锡安城经历了圣灵充满。后来1907年吧，神带领她去了纽约，她就开始了一个工作，一个福音工作。她把她的事工取名叫 Great Tidings Hall，Great Tidings 就是喜信 Hall 要怎么讲，是一个大厅的意思，可是我不知道她。也可以说喜信堂吧，啊。后来他在那边认识了另外一位爱主的弟兄，他们结婚了。那弟兄叫 Robert Brown， 所以这位叫 Mary Burgess 的姊妹，后来就名字就变成 Mary Brown。这个 Mary Brown 在年轻的时候，在学习服侍主的时候，跟一位年长的传道人，女传道人住在一起。那个女传道人对他很好，大家都知道，他也很感恩。可是有一天，他忽然发现有别人来告诉他，那个女传道人其实在外面会说他的坏话，而且还是捏造的，而且还是跟女孩子的名节有关系的。哇哦，这个对年轻女孩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哈，所以她就流泪祷告，她就问主，我要怎么样跟人家解释不是这样。很难解释，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女传道人那个长者对她很好，所以都会相信她的话。可是她就很过不去，有一天她祷告的时候，忽然主给她看见一个异象，有两个士兵在征战，都拿着剑，拿着盾牌，那两个士兵一高一矮，然后敌人射过箭来的时候，那个长得很高大强壮的士兵就非常神勇的在那边抵挡那个仇敌射来的箭，然后他就看看那个个子小小的那个士兵，发现他没有那么神勇，因为他就躲在盾的后面，就不太需要动，有的时候挥一下剑就可以了。然后他就在祷告里面，他跟主说，主，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主还是给他说明他的意思，主说你就像那么高大的士兵，所以很容易被伤害，你如果能够谦卑隐藏，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伤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故事，对不对？嗯，我们有一位属灵的长辈，他用一种方式来讲这一件事，我觉得他讲得很好。他说，如果你什么时候你觉得被 offended， 被触怒了，被触犯了，你应该先问主说，主啊，我里面有什么可恶的肉体使我觉得被触怒了。我们通常被触怒的，我们都应该会专心想着那个家伙怎么这么可恶，可是你应该优先想到的是，我里面有什么可恶的老我使我觉得被触犯了。这个教导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听见这个教导在我生命里面带来很巨大的影响。我不是借着这个教导才知道要这样做，但是借着这个教导我能够更肯定要这样做，而且把它用在几乎我们的全生命上面。也就是我们会把无论遭遇什么，我们都会把焦点先放在我这个人，我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地方，找到一个方法，找到一种状况能够不受这个伤害，而不是想的是我怎么样把那个伤害的源头除灭。懂不懂我的意思？我觉得那常常是神优先想要做的事。嗯，所以今天如果你觉得你翻开报纸媒体，你就觉得这世界有许多的混乱，有许多糟糕的事情，你越是看到这个，你就越应该，你的反应就回到出埃及的时候一样， 当神的灭命的天使刑刑埃及全地的时候，你要带着血的印记在你的门楣门框上，今天的话我想就在你的额头上吧，然后进到内室，进到神同在的隐秘处，在那边吃羔羊的肉，也就在那边默观仰望耶稣，望着他吃主喝主，享受他的同在，与他同在，就在那里你的心会被洗净，你的灵会感觉到爱的丰满，你的身体也会在指望中得安息。这是使徒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描述他的经验，就用了诗篇的话这样描述的：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居在指望中。那是很真实的经历，安居在指望中。所以当神兴起掳掠的日子，他的烈怒要倾倒在列国列邦当中的时候，我们将会被保守在他手印底下。像逾越节那一天一样，这不是说你会完全没事，这个世界无论怎么样你都不会受到什么伤害，或者不是的，而是那些都不能使你与基督的爱隔绝，那些都可以不会使你失去神的同在还有荣耀的盼望，那才是重要的事。你将会成为一个祈祷的子民。用我们好几个星期前我们提到这个，而且把它连到以弗所书里面的一句话，保罗说我们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记得吗？我想在这里也是这个意思，你会成为一个祈祷的子民，而你会看见那些被掳被神分散的人，那些贫穷困苦的人，他们会来投靠神，他们会来求告神的名。这些人他们已经明白，他们不需要像世界上的人一样用什么伟大的成就，用数字或者用金夸骄傲来肯定自己，来争一席之地，他们不需要这样。他们找到那个谦卑的山谷，他会专注在要住在那个为谦卑人保留的居所，而且在那里面心满意足。你愿意这样能这样形容你基督徒的生命吗？还是比较盼望人家形容你非常的有能力的服侍，非常做了很多重要的事？大卫王喜欢这样形容自己，他说他像断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一个大能的勇士，一个以色列的君王用这样形容自己的。可是那才是神的儿女最美最好的形象。然后你会成为一个赞美神的子民，而且能够成为基督的见证。这是下面一段西番雅书最末了一段所说的话，我们来读西番雅书第三章十四节开始。西番雅书三章十四到二十节：锡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啊，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 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使你们被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将会成为欢呼赞美的子民，这不是从我们做了轰轰烈烈的伟大的事工之后有的情况，而是从一个小的谦卑隐藏的人，在神起来有所作为，他起来兴起掳掠的日子，起来把他的愤怒倾倒的时候，我们晓得找到谦卑隐藏的地方，而且在那边享受神的同在。这样的人，他们将要成为一个欢呼赞美的子民。然后神说，我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仇敌，他施行拯救，他接纳你，而且使你成为他心所爱的。好像这里先知有一个特别感动人的形容。我们平常在讲到欢欣喜乐，在讲到我们，可是这里讲的是说，神好像一看到我们就快乐起来，对吧？他是这个意思，他因为我们而欢欣快乐，而且默然爱我们。那个时候我想我们的喜乐将是满意的，满意到一个地步，你会巴不得你自己有更大的荣耀，或者有更深的泉源在你里面，好能够容纳这极大的喜乐。当你知道你罪得赦免，神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你会知道那是何等奇妙的恩典啊！先知以赛亚也用很类似的话来讲到福音开始的时候，就是要带来这个。在以赛亚书40章第一节、第二节，我让大家对照一下来看。以赛亚书从那里开始，将要走向讲到神的国怎么样荣耀辉煌，充满了他的丰盛荣耀的那一条道路。可是开头是这样开头的，他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先知以赛亚讲这些话的时候，离开犹大被掳还有差不多100年，可他预先讲到他们要被掳，然后这里甚至越过快要200年的时间，预先预言了这些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将会怎么样。这里是这样讲的，他征战的日子满了，这就像刑罚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一样，他的罪孽赦免了。后面那一句话我们中文和本这样翻，有一些学者认为那一句话其实不是这样意思，很可能先知讲的是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虽然有这一切罪，却将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得着。这个原文以赛亚没有提到受罚这种字眼，这是翻译圣经的这样了解，所以翻成这样。也就是像我们说的，我们会得着恩典，将会是恩上加恩。过犯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那里显多，这是保罗说的，对吗？而我觉得很可能以赛亚书40章第二节的话末句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特别是西番雅书3章14跟17节，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描写我们与神一同坐席，同享天国的盛宴。这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常常提到的，在天国与他一同坐席的光景。我喜欢想到圣经里面还有几个地方 也用非常动人的方式来形容这件事。一个是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十跟十一节，这是他们是旧约圣经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了，因为他们在那里跟神立约，就是在立律法之约，就是后来被称为旧约的那一刻。这里提到摩西带着以色列中一些长老做代表到神面前，这里怎么写我们来看，他们与神一起吃喝。来，我们读这两节，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方浮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我们与主一同享受天国的圣言，就是像这样。其实你也可以说，一方面你可以说这是新约救恩的时代我们将要经历的，可是你也可以说我们经历这个的时候是在彩排天堂。另外一处经文在生命记三十三章第三节，生命记三十三章第三节，摩西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他说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的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对吧？我们的聚会应该是长这个样子，对不对？好，这两节经文，这两处经文，我们应该期待我们的聚会是长这个样子，然后你慢慢你会知道将来在天堂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正在预尝天恩的滋味，在彩排天堂的。那是一个令人心悸动的美景。主耶稣在圣餐设立圣餐最后晚餐的时候，他用一个方式来讲，他说从此以后我不再喝这杯，只等到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当神的儿女被带到这种光景的时候，我想不用我们说你都会知道，他们将要成为真实能够见证分享的子民。他们可以很自然地告诉人说信耶稣有多好，我们教会很好，来我们教会看。我们不需要跟人家说你不要看人啊，教会都是这样，不要看人，要看主就好了。先知是这样预言没有错啊，在这里还有我们之前提到在别的小先知书里面有提到，到那时候会有十个人拉住一个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跟你一起去，因为我们发现神与你同在了。那时候我们都会关心神百姓的聚集，我们喜欢有聚会，无论一般的聚会或者要特别的聚会大聚会，因为事实上那是将来在天上的聚集的一个开始。我们会期待别人跟我们一样遇见神，神要把这些人聚集起来，医治他们，拯救他们，而且逐渐的就会使这些人在他们四周的人群当中得称赞有名声。到时候人会有更多的人会自然的说你们基督徒真好，教会真好。所以我相信不只是在西班牙书这里的记述，就是整本圣经我所读到的，让我相信教会不是借着追求卓越或者借着有很成功的什么事工而得着名声，而是去做跟这个弯曲的世代相反的事。他们背离神，我们就更加的亲近神。他们讲一些各样的话，批评苦读的话，政治上的话题各方面，而我们起来用清洁的言语，我们来做祈祷的子民，我们一起来歌颂赞美，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同心同道来追求来服侍。还有一个点是西班牙一直强调了，几乎每一章都提到了， 就是学习主谦卑隐藏的样式。这样主会按他自己的时间，照他的方式，乃使我们有名声得称赞。有一天这个名声将要传于外邦，使世人信服，这是道成肉身的目的，对不对？我刚讲的这几句话是圣经的话，你知道吗？在什么地方？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来，我们最后来看这一节经文，把这些连接起来很有意思，对不对？圣经本来就是这样一致的信息。来，我们来读：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有一天这个神的名声要借着这样传扬，使世人信服。我喜欢想到那个有名的剧作家，他也是一个蛮常常讲反对基督、反对教会的人，叫萧伯纳，听过吗 ？George Bernard Shaw 是他的名字。他曾经讲过，二十世纪基督教将会消失，好像，可是并没有。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从一个反对我们的人，听一些话，会蛮好的。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教会必须学习谦卑，而不是只是教导谦卑。我觉得那也是西班牙书的信息。一旦这样，神会给我们的复兴，就是像我们刚刚读到的样式啊。我们过去一些的罪恶、污秽、失败、伤痕，有一天我们都还记得，可是它是像放在博物馆一样，已经不会搅扰我们了。我们将要迎接永世的荣光跟喜乐。这是西班牙书的信息。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98首。颂赞诗选98首。 上演。